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澳洲的注册验光师吉米黄志明医生来聊聊关于眼睛的话题。吉米已经跟我们介绍了青少年近视控制的三种手段。其实正如吉米介绍，在他从事青少年 OK 镜的临床治疗前，他曾经在眼科激光治疗中担任重要的角膜检查工作。在这期节目中， Jimmy 就给我们介绍目前在澳洲有哪些主流的激光治疗方法，以及为何在手术前筛选那些角膜不符合条件的人士这么重要。请继续收听我和 Jimmy 的采访。
在澳洲来说，目前的这样一个激光水平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对于激光的这样一个技术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说我激光完之后我就视力很好，一直不变，还有一些人说我好像激光了几年之后，就是好像视力又回到了之前近视的状态，就是每个人的情况都差别很大。就想问看说在澳洲目前这样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然后是不是也跟它激光本身这个技术的成熟度有关系，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方法的这个优势和弊端吗？
近视加深以后呢，是眼轴的延长以后是不可逆的。那激光矫正的是已经近视的这一部分。成年人才做激光吗？
对，
青少年
你的轴长已经没办法再纠正了。
是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激光它的也是演化过程。激光目前为止主要有三种方法，有三种方法。一个就是经常我们说的中文叫做飞秒、半飞秒，它这里面包括两个技术手段，一个就是让角膜削成一个一半皮瓣翻开来，然后呢再打激光在下面，做完以后把这个皮瓣盖上去，这就等于两个步骤，一个是削开。激光真正我们讲的激光是指第二部分，把它烧掉，把它的度数烧掉，然后再盖上，盖上目的是为了让它快速的愈合，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不削开，也是用激光在上面第一层膜打掉，然后再打激光，就没有削皮这个动作。那么第三类是目前刚刚开始有的，就也可能也有五六年了，叫 SMILE。它从理论上讲它已经不是激光了，但是它可以矫正近视。激光技术已经好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削掉你的度数，从角膜中间削掉你的度数，就是切掉无切口的矫正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切口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就激光这一把这就像三明治一样，可能这一层 tissue 的度数的就在里面 create 产生好了，然后再做一个边缘的小切口，然后进去把它拿出来。这种方法就是叫 SMILE， 就是最快的方法，因为它愈合也快，因为它切口很小，它不像之前打激光不管你是削皮还是直接打，它都是角膜本身是一个是有暴露，一个是没暴露。没暴露那个有一个大切口，有暴露那个就是整个角膜都是激光打过的，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愈合。那么各有优缺点了，那也看病人的情况了，看你度数多少了，看你角膜曲率状态了，看你瞳孔大小。技术手段里面就是说是可以实现的，当然激光吸收多少，矫正多少，这里面当然还是机器的更新跟换代以后就越来越准确。包括我刚刚说的打直接打在表面上，它的颗粒大小现在越来越精细了。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我刚刚说的 SMILE， 又更新了好几代，现在也可以矫正散光了。刚开始的时候散光矫正的范围很短很少，散光的就我们从眼镜来说嘛，戴眼镜的时候厚度上下是不一样的，就是曲率不同，横轴跟竖轴不同，或者有的是斜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SMILE 技术是没办法的。要简单回答说，这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选择做激光，为什么有些人不选择做激光。大部分人选择做激光目的是为了生活方便。那从眼科健康的角度来说，其实这已经在疾病发生后期了，已经结束了， 对，这个如果是像我早期做的工作，我就看到很多就不能做了，他这个眼睛发生疾病的风险已经高过做激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激光本身也做不了了，因为它的要拿掉一定的厚度，
嗯，
太高了，
嗯，
没办法做了，对，
嗯。
那么从手术本身来说，应该说感染啊这些基本上是没有，
嗯，激光这个方法的话，其实还是对本身的角膜啊或者整个状况是有很严格的筛选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有些人他其实本身已经有一些眼科疾病或角膜的问题，他就没办法去做激光，那也会严格的去筛选掉，秉着对他们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
没错，
嗯，
没错。就像 keratoconus 角膜激化病的病人，
嗯，
通常的话，如果激化病，它也分很多级别嘛。那初期的一些级别，
嗯，
我说的这个不削皮的方法是做一些初期的角膜激化病还是可以做的。
嗯，
那么要 advanced 到比较严重的角膜激化病，那就是不能做的。
嗯，您说的角膜激化病是具体是怎么样一种？
我们刚刚说这个字叫 keratoconus， 就是指角膜圆锥，
嗯。
那这个圆锥是指说它的曲率在整个瞳孔的部或者是整个角膜部位它是不规则的。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角膜变薄了，那有一些壁位变薄，中心点变薄，激光是要把角膜打掉，那么打了就更薄了，
嗯，对。
那么这有一个 criteria 在那里，就是说你不能薄到什么程度，
嗯，
薄到什么程度就是激光会导致角膜进一步激化，就是更糟糕了。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有筛选，就是检查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哎，这个病人风险高，
嗯，
这最好别碰他，因为这是他本身他已经有基础不是很好，
嗯。
还有一些副作用，你刚刚没有说的，就是说有一些病人术后说我眼睛为什么又变不好了，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叫 regression。
嗯，
就是眼睛有一种 tendency， 就是它的 tendency 就是会长回你原来有的样子，最常发现在高度散光的病人上。
嗯，
它散光会残留，会留一些。那么近视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600度，它打600度，那么可能它还会再长回来一点点，
嗯，
就会变成说啊，我过几年又变近视了，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也有见到，就是说 undercorrect 或者是 overcorrect，
嗯，
打太多打太少，
嗯，
这个就涉及到 biomechanism 的，就是角膜的弹性有多好，
嗯，
吸收率有多高。那通常这里面又很复杂了，因为包括近视的病人可能要多打一点，
嗯，
因为他吸收差，而远视的病人在做的时候可能要会超过，那你要少打一点，
嗯，
然后跟年龄也有关系，那角膜厚度也有关系，越厚的弹性越差，所以有很多综合因素。你就是我们目前听到，如果说不满意的人，他那个就会放大，就是说我看不清，我不好，但其实是大部分人做到结果应该是还是好的。
嗯，
还有干眼病，有一些报道干眼病病人就是 desperate， 就是会异常痛苦，就是眼睛干，
嗯，
他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就是看不清，因为
嗯
眼睛除了角膜以外，外面还有一层是眼泪，眼泪水是成像，就像镜子的那个 coating， 如果没掉这一层膜在那个这一层油性的成像的一个保护膜在那，
嗯，
它成像是不稳定的，它，
嗯，
你扎一下眼睛就看得清，再扎一下就看不清，
嗯，
像这种情况出现，病人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可能就变成生活不安全了。我开车一半，我扎一下怎么路都模糊了，那怎么办了？
对，嗯，而且你会很惶恐，嗯，说这种状况究竟
会
持续多
久，
持续
多
久，对，
会很害怕，是
是
是，
嗯。
当然的话，现在也就是术前的诊断也更比以前更好了，术前的比如说看到干眼病或者有眼睑病的病人，
嗯，
可能术前已经开始治疗了，
嗯，
治疗完以后呢，等到角膜稳定了再做激光手术。
嗯，
这激光手术是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术，所以本身又需要时间愈合，
嗯，
病人在术前的话，这眼睛的状况就变得很重要。
嗯，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这个病症啊，比如说干眼病或者是这个眼睑病，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甚至都可以在另外的去做节目来聊，因为干眼症的话现在其实随着大家用电脑用屏幕的时间那么长，
嗯，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发了的，所以也很希望说下次有机会能采访您关于这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护理眼睛的这样一些建议吧。
好的好的，
嗯，那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大部分都是讲眼睛近视之后我该怎么办，然后有什么要注意，然后怎么治疗。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说能够不近视是最好的，能够就是预防是最好
的。
那在澳洲来说，您觉得如果给大家一点建议的话，无论是小孩子也好还是成人也好，比如说屏幕的使用时间或者户外的运动时间，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定期检查眼睛，
嗯，
像这些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问得非常好，这个就是刚刚说这个早期近视早发近视孩子，
嗯，
我们这个用眼要非常非常注意。
嗯，
两岁之前是不能用手机不能用任何电子产品的，然后两岁到五岁的话，课后活动 看手机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啊，
户外活动时间要延长一个半小时至少，因为
每天
阳光每天都要有的，对，这样才能够预防它不焦。然后到七岁到九岁年龄组，这稍微大一点的看屏幕时间可以适当延长，这指的是上课之外的时间，那两小时三小时中间一定要休息。早期我们的 advice 是说二十分钟要眨眼睛要看远，这些这都不够了，现在就是要户外要保证，然后时间Black 要规则，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不能揉眼睛，这个除了手脏不干净以外和炎症以外，就是我刚刚说的和角膜激化，在有特别是有黑 fever， 像小孩子有一些 eczema， 像澳洲常见的皮肤病就是皮肤痒啊，就是那个先天性皮肤炎的，那个小孩子眼睑周围会比较干，会去手去揉，唯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说滴润，
就是那些人工泪液，
人工泪液滴，让他避免孩子去揉，去尽量去别减少他揉眼睛的机会。所以一两句话就简单说，就是热眼时间要减少，户外活动要增加。近距离要 regular break，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光线一定要很充足，看东西的时候光线要很充足，不能够在暗处看，屏幕的亮度跟周围环境的亮度是1:3的关系，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房间还是要开灯，屏幕是会比周围环境的亮度要亮三倍，
要亮三倍，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比率，如果在暗处看的话，那么看的时间光就要缩短了，就几一两分钟就绝对不要在睡前去看手机。现在还说刚刚说的干眼病又回来，就是干眼病看跟手干看手机有关系，睡前两小时绝对不看，不然的话你这长期积累就眼睛也会干眼睛的。
您刚刚提到的环境的光线和手机的屏幕，其实现在有些人黑暗的空间中，
对，
不开这个周围环境光的情况下直接看手机屏幕，其实这个我看到一些网上的说法是这个伤害是很大的，它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伤害？
它这里面也是分成两个部分，因为我们屏幕里面是有一些蓝光，蓝光其实是好的光，是可见光，是好的，但在夜间的话你在看的时候就导致你的生活中乱了，它会让你睡不着觉，就失眠了，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蓝光它引起眼睑炎，肩膀腺炎，然后还有一些报道说眼底也会受影响，可能这个还不确定，就是说但是对眼睛前半部分的前面这一部分的影响是肯定是有的，因此暗处看，另外一个眼睛紧张瞳孔放大，在暗处看特别是青少年，我们说成年会受影响，小孩受影响更严重，他瞳孔放大眼睛紧张，然后呢除了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本身近视也会加深啊，睡眠失眠也会加深，
就是
近视
没办法得到足够的休息，
对的，然后呢你看手机的时候这个瞳孔放大，眼睛肌肉本身是紧张，那么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是这眼珠就延长，它这个是一个动态的，就是说眼睛误以为说你这个一直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就是等于说它的收缩力就不够了，收缩力不够的情况下就眼周延长来补偿，所以很多种因素，就是不是单一的一个什么东西引起近视，那这家族因素啊，父母高度近视啊，自己用眼啊，这些都有相关，对对。
那我觉得其实重要的是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就是抛去这些比如说遗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父母的这样一种使用屏幕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其实对小孩子的影响也是挺大的，所以我
讲的太
是一个，
对，讲太对了，对的对的，如果大人在做，小孩无形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了，有想到
说对
怎么样帮助他们，就是自己要先做，
是的是的，所以真的是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 Jimmy 黄医生来我们的演播室聊这个眼睛的话题，聊一聊就发现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分支，然后里面不光是一些技术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就是家庭相处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希望 Jimmy 在未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有用的这样一些信息和知识，能够让更多人可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享受澳洲的阳光和蓝天，
非常高兴接受Helen 的邀请，我们期待下一期的见面再聊，
好的，谢谢，
好，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